我念着菩萨圣号进了手术室，感恩菩萨，早产一个月的孩子平安降生。学佛念经后，我真的少了很多烦恼，我就一直想，有观世音菩萨呢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叫慧明，2014年皈依三宝。在2014年4月份，我从香港出差回到广州，因严重肺部感染入院，治疗十几天。2014年以前，因为年少无知，愚痴地犯下不少罪业，在这里，我真心诚意地发自内心的忏悔，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忏悔，向师父忏悔，弟子错了，真的错了，做了很多不该做的错事，又犯邪淫堕胎，致使来到这人世间后，累生累世的罪业未消，又添诸多新的罪业，最终导致婚姻坎坷，家庭破裂，孩子叛逆，中途坠学，走入社会，虚度光阴。2014年以后，自己奔波忙碌，浑浑噩噩地走了几年，事业、孩子等状况均无好转。2018年再婚后又得一子，生活过得非常拮据，捉襟见肘，夫妻感情日渐不和，吵吵闹闹地过日子，时间长了，整个人的精神接近崩溃。直到2019年，通过学佛的嫂子，有幸结缘到心灵法门。当时哥哥说，你应该跟嫂子学学了，不能浪费时间。你原来就会背大悲咒，说明你跟观世音菩萨有缘。我说，行吧，那我有时间就看看嫂子的网上分享。她经常分享师父的视频和录音，因为嫂子和哥哥离我很远，平时都是靠网络和电话沟通。哥哥把空白的经文组合小房子寄给我，很厚一沓，有几百张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，不知道怎么念，怎么烧诵。所有经文组合小房子，在我用红布包包好，放在很高的地方，放了一年多。但是在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样的概念，就是佛学这门课程要么不碰，要是学了就要一门精进，如履薄冰。其实这只是我当时不想系统学佛的其中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让我挺苦恼的，那就是我的再婚老公有其他宗教信仰，他家人希望进门的媳妇也要和他们是同样的信仰，因为我和老公感情还可以，那时候我们有了宝宝，我不想因为信仰问题分开，更不想让宝宝变成单亲孩子。没办法，老公对他父母说了谎，说我也已经皈依了他们的信仰，到今天他们依然是这么认为的。观世音菩萨慈悲，一直都在慈悲救度我们。下面说说发生在我身上的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灵验试炼。在我没有学习心灵法门前，有一次赶火车回家过年，因为时间非常紧迫，需要转地铁，广州的地铁人很多，我拖着行李箱一路小跑，一路念着观世音菩萨圣号。当我跑到检票口，一个人都没了，我急得想哭，因为这是为赶回家过年好不容易买到的票啊，我心里狂念观世音菩萨圣号。检票口的工作人员让我往站台跑，幸运的话能来得及赶得上。我就一路飞奔到站台，刚好乘务员准备收起踏板，我站在高处喊，等等我。他听到后说，把行李箱从楼梯上滑下来，我接着。 如果行李箱跟我一起下楼梯，车是一定赶不上的。于是我空着手跑下去，刚跑到车厢前，行李箱已经上车了，乘务员在上面拉我，刚上车，车就关门启动了。当时感觉就是慈悲的菩萨在帮我，让我赶上了最后一班回家的车。2018年正月，我儿子来到人世间，因为整个孕期我没有怎么吃过营养品和补品，水果也很少吃，营养没有跟上。医生说孩子很小，当时羊水破了，得马上进医院，我又没有到预产期，还差一个月呢。镇上妇产科医生不敢留，因为万一孩子太小要进保温箱，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够。可如果现在去市医院开车要一个多小时，一路颠簸到医院，羊水也许就流干了，孩子因为缺氧会有生命危险。这时候我进退两难，哥哥发信息提醒我赶紧心里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就在镇上生吧，大人怎么都没有危险，孩子跟你有缘就一定平安，就在镇上生，观世音菩萨圣号不能停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这样了。老公向医院承诺，孩子如果有任何问题与医院无关。就这样，我念着菩萨圣号进了手术室，一直到孩子出来圣号都没停过，直到听见孩子响亮的哭泣声，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。护士马上向家属报了平安，等在外面的急救车也不用了。是男孩，孩子的体重各项体征都达标，母子平安，这一切都是菩萨的保佑，非常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2020年8月，我在听嫂子分享的师父视频录音，有所触动，我就决心想学心灵法门了。那几天正跟老公吵得不行，感觉生活没有光明，一心要给自己的人生找个方向。哥哥经常说，你得知道自己来到这人世间该怎样生活，该何去何从。人生难得，你已经得了，佛法难闻，你也闻到了。这些年一路走来，你所经历的一切，你觉得苦不？如果觉得苦，就静下心来，好好学习佛法。佛法是教人怎么脱离轮回之苦，是叫人离苦得乐的，这是出世间法，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回想哥哥说的话，我决心跟着嫂子一起学习心灵法门，开始了解心灵法门。当时一位师兄引导我学习，我每天有时间就看师兄在网上发的链接，都是师父的视频和录音，自己开始做功课，开始就给自己每天念心经49遍，也不懂得念净口业真言，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。然后又通过网上连接知道了功课要以大悲咒、心经、礼佛大忏悔文三种经文为主，于是又增加了自己的功课。当时没有佛台，老公不让供，我也没有跟他反驳什么，还是坚持念。根据师父的开示，我慢慢纠正功课的数量，当时每天功课求菩萨加持，求菩萨去除我肥胖的业障。那时我有170多斤，腿不胖，都胖在肚子，肚子老大，人家说我像要生了一样。所以自打会念经起，我就先求帮我去除肥胖的业障，经过一段时间肚子真的小了，体重起码比以前少了20斤， 以前穿起来感觉小的衣服，现在宽松了很多，都是菩萨慈悲加持，有求必应啊。2021年1月24日，我请了小佛台，偷偷摸摸上香做功课，我求菩萨慈悲保佑，让老公不要反对我供小佛台。平日我们经常吵架，他在家里只知道玩手机，家务基本都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他还总是振振有词地跟我吵。我觉得我们冤结很重，许愿念了10000遍解结咒，10000遍准提神咒，祈求化解我和老公的冤结。许愿没有多久，就看到他有变化了。见我不高兴，有时候也减少了玩手机的时间，会帮我做点什么，也不会没事就跟我较劲了。我说啥能听进去了。当时他手指受伤养病，好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天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扫地拖地，不用我说话，就像他的工作一样，很自觉。有时候看我累了还帮我洗碗。从前看不到做家务的人，现在竟然有如此变化，让我看到了希望，对修习心灵法门更加有信心了。快过年的时候，我正愁老公带薪养病的工资难要，不知道厂里能不能给，我就请教师兄。经过师兄的指点，按照许愿放生念经三大法宝去做，工资在除夕夜的前一天结算了。年除夕那天，我一天都在心里求菩萨保佑我晚上上头香顺利。因为信仰不同，他一直反对我供佛台，所以我一直担心老公不让我上头香。到吃晚饭时，我说我想上头香，他说那你上吧，到点你就上。这可把我惊呆了，特别开心。他说上香可以，别整得家里跟寺庙一样。我说就一根香，他说没什么。我把这事告诉师兄，师兄也随喜赞叹，替我高兴。他指点我投香，求诸位菩萨保佑加持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请到大佛台。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，师兄说求菩萨一定行。到晚上整点的时候，我上投香求菩萨，许愿念经投香一切顺利。我在外面念经，他在房间看电视，突然听到他叫我，媳妇该烧头香了。真是意外连连呀，竟然还提醒我了。我一下子信心百倍，请大佛台肯定不是问题，真是感恩菩萨保佑我求佛顺利。就在这个月，他说他老家来人，我说你们家来人的话，看我有上香和小佛台，那回家后跟你爸妈一说咋办？我说不如我们请个带柜门的大佛台吧，关上门外人啥也看不出来。他想了好半天同意了。最后看看放佛台的位置，因为是租用的民房，没有适合的位置。他跟我说要不回我们自己楼房的时候再请吧，省得来回搬。我想想也是，就等8个月楼房收回来，就可以请大佛台了。又一次菩萨保佑，心想事成，感恩菩萨慈悲。年刚过，该上班的上班，该上学的上学。我老公会烧烤，所以他想今年做烧烤的生意，卖羊肉串，都是新鲜肉那种。我一听，这不是造杀业吗？我不同意，他是非常坚决了，我又难着了。上香求菩萨给他一份轻松不累又不造杀业的工作，他很能吃苦，就是手指有伤，不能干重活。然后有个砖厂给他打电话让他上班，他没去， 就是要卖羊肉串，我就找妹妹和哥哥做他思想工作。后来哥哥打电话给他说，先上班做生意，先放一放，不急于一时，先解决燃眉之急。经过一番劝告，他放弃了，选择上班开叉车，轻松又不累，感恩诸佛菩萨有求必应，菩萨慈悲，也让我偶然间遇到一个好事情。我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了，家里收入一直只靠他一个人，两个孩子都小，我想帮他分担一点，但是没有适合我的工作。因为如果要出去工作的话，也是上午工作两小时，下午三个小时，哪有这样的工作呀？上班同时还要照顾孩子，所以根本不能出去上班，只有自己做点啥，或者经营小生意，又不是太忙的那种才行。而且孩子小，会捣乱，很多也做不成。有一天开车回来时，看到学校对面有人在装修门市，我老公就说，正对着学校门口，这门市要是能租，做点小生意，买点文具或零食也能挣钱，比在家待着强。我说你去问问，一问人家修好就出租的。我听正好，老公跟房主说我租了，租金谈好回来商量商量，我就把定金付了。这条街离我20米的位置就是铺子出租，租金比这家贵10000，位置不好，这家又便宜，位置又好，等儿子上学时过马路就进学校，多好啊。菩萨保佑，都是冥冥中最好的安排。学佛念经后，我真的少了很多烦恼。我就一直想，有观世音菩萨呢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也不愁，我只要好好跟着菩萨学，跟着师父学，不懂的请教师兄，做到好好念经，坚持放生救度众生，许愿做功德，好好念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消除业障，轻轻松松没有烦恼，修心修身，我的人生就找到方向，找到了回家的路。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，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，我的业障我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感恩何时。